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1235至1242年，既征服了沃罗斯各公国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之后，又在里格尼茨今波兰境内击溃了波兰和普鲁士联军，踏进匈牙利境内，甚至乘筏渡过了奥德河，兵锋直逼德国边境，别步挺进维也纳附近。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惊慌失措，莫知应对。西方人所谓黄祸一词，最早就是指从天而降的蒙古骑兵。1245年，新继位仅2年的教宗英诺森四世召集全部主教在法国里昂开会，商讨对策。前线传来的信息说，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中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，于是教皇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帝国，打探其宗教信仰状况，最好能让他们信仰基督教。意大利人勃朗加宾荣膺其选，1245年首徒之日，他已63岁高龄。勃朗加宾于1246年8月到达了哈拉和林，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境内，额尔德尼昭以南，见到了贵尤汗。次年11月回到欧洲，交上了一份旅行报告，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关于远东地区的完整文字记载。读读全文的标题，你就知道他们想打听什么。他们所在的方位、资源和气候条件，他们的服装、住宅、财产和婚姻，他们崇拜的神，他们认为罪恶的事。占卜术、涤除罪恶和殡葬礼仪，他们的性格、风俗习惯和食物等。达达帝国及其首领的起源，皇帝与王公们的权力，关于战争，他们军队的结构和武器，他们在作战中的计谋，对待战俘的残酷手段，他们攻夺城堡的方法和对降敌的背信弃义，他们怎么媾和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字和他们施行的暴政，曾经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，怎样同他们作战，他们的意图是什么，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在交战中防范他们的计谋，他们的要塞和城市的防御设施，怎样对待达达人俘虏，达达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的那些地区，我们遇见的证人，达达皇帝和诸王的宫廷。显而易见，勃朗加宾力图摸清蒙古人的战争实力、作战特点、武器装备，其初始的军事意图远大于传教目的。他称中国内地为大契丹，说起元朝与金朝的战争时，称蒙古人尚未征服契丹的另外半壁江山南宋，因为他在海上。勃朗加宾回国不久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1249年又派遣使者前往汉巴里拜见蒙哥汗。使者报道了蒙古王宫改宗基督教的情况，基督徒被称为耶律可温，其中想象的成分居多。辽金时期，耶律可温遍布蒙古乃蛮、克烈、汪古等部，这似乎坐实了欧洲流传的东方有约翰长老的故事。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1251至1253年，摧毁了巴格达和叙利亚，在基督教世界赢得一片喝彩声，刺激了欧洲教俗世界要联络蒙古人、制裁穆斯林的幻想。因此，法王于1253年派遣方济各会使威廉·鲁布鲁克出使蒙古王庭。如果上次出使是打听军情，这次出使就是试图传播福音。鲁布鲁克于1255年8月回到的黎波里，今利比亚首都，留下的报告有38章。他列专章介绍了耶律可温及其寺庙、和尚的寺庙和偶像，参加宗教论战的情况。当时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巴黎会见鲁布鲁克时曾谈到东方见闻。1266年培根在自己的书中转述了鲁布鲁克的观察，说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，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，他们可能就是古代的塞里斯人，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，由于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。有人说大契丹的这座城市城墙由银子铸成，城楼遍布金子。契丹还有许多省没有臣服于蒙古人，契丹人身材矮小，说话带浓重的鼻音，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。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，学过各种各样的手艺，他们的医师熟悉草药的特性， 熟练的摸脉诊断。他们有很多人在哈拉和林做工，子承父业，他们要给蒙古人交纳巨额赋税，约有15000千马克重的银锭，这还不算交纳的丝绢、粮食及其他劳役。鲁布鲁克首次准确地把契丹人和古代的丝人联系在一起，还提到了中医和中草药。对汉人形体的描述和蒙古人奴役内地掠来的工匠的介绍也很具体，很可能他在和林亲眼见到过汉人。与以教宗或法王的使者身份出使蒙古帝国不同，另外一位东行的西方传教士鄂多利克是自己来到中国旅行的。这时已经是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元朝了。他于1322至1328年在中国旅行，比马可波罗要晚30多年。其游记三分之一说的是中国，即契丹和蛮子省。鄂多利克的兴趣不在宗教，也不在军事，他对中国的描述偏重于政治方面。他不厌其详地叙述朝廷的集会、朝餐的秩序、觐见皇帝的场面、军队和狩猎、驿站的快捷等，介绍帝国的行政区划为12个省，原南宋地区有2000个城市，这还不包括5000个岛屿。说到宫廷建筑壮丽辉煌、城市宏伟美丽众多，赞不绝口。他对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像对中国那样频繁，有时甚至比较细碎的介绍。他介绍民俗与特产时以猎奇心态居多。鄂多利克高度肯定契丹和蛮子省的所见所闻，从风光景色到城市和财富，他赞扬中国男人英俊，女人之美貌为世界之最。他称赞建筑物的外表和装潢，很少评价其建筑技术和风格。作者有时直接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，但最多的比较只是度量数据的不同。有时他也用家乡的城市来比较远东的城市。他赞叹广州有众多的船只，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座城市的船只多。赞叹杭州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，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经到过那里的人。他还说南京城里竟然有360座石桥，比全世界的都要好。总之，在比较中，鄂多利克强调的是东方文化与本身文化的相似性，有时甚至还有优越的地方。以上是利玛窦明末来华之前，曾在远东旅行的几个著名的基督教传教人士，虽然行色匆匆，可是都留下了游记。后来就有传教士常驻远东传教了，如1292年到达北京的传教士孟特科维诺，就在北京设立了主教区，他们多有商人陪同。早在1224年，热那亚就建立了印度贸易促进协会、东方贸易促进会，反映了当时东西方商贸关系的发展。孟特科维诺自称他在北京的教堂用地是一个西方商人购得的。泉州主教安德烈在1326年的信中提到他的教区的热那亚商人，还有人提到泉州热那亚商人的海外货站。鄂多利克说到广州的许多商行，但是除马可波罗外，很少有商人留下他们在东方活动的报告。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经历了200年，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，西方超越东方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夜的200年。